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是今日选读的经文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儿童崇拜和青少崇拜都常常都会听到的，就是这段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。后来长大去到不同牧区都一定会听到，是一段好大家都会很熟悉的经文，尤其是主日学一定会解说的。这段经文其实不是只是为 青年人而设的，其实是向每一位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，愿意为信仰付上代价的每一位基督徒而设的，是一段我很喜欢的经文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特意去选这段和大家去分享。我们开始之前一起去祈祷。亲爱主，你是用重价买赎我们的主，是我们所不配却总是以厚恩对待我们的主，愿我们在你面前谦卑自己，立志竭力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。以上祈祷奉主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呢？ P.S. I love you。是我的年代真的很畅销的小说来的。记得当年在一班里面，同一本书逐个女仔就会传阅，是一本爱情小说来的。后来就因为 很 popular 很畅销，所以就拍成电影。故事就很简单，就是关于一个29岁的女仔叫 Holly， 她的先生叫 Jerry， 很年轻的一对夫妇。丈夫就很快就知道自己病重离世了，在离世之前就为 Holly 去写下这 十封的书信。当中每一个书信都有一个小任务给 Holly 去做，去尝试帮她离开悲痛。每封信的最后他都会写 P.S. I love you， 这个就是小说的书名了。听完是不是都有点兴趣想看？到底我们都可以想想，写给挚爱最后的十封的书信内容是什么呢？一定是一些很重要的信息，一些可以帮助阅读信的人带着自己，如果我是就是死那个，去带着我的信念，我觉得很重要的事，一些盼望，带着我那份活下去。如果你是那个写信人，你又会写些什么的内容呢？你会写给谁呢？提摩太后书的背景是有点相似的，是保罗写给最后几封最后的几封的监狱书信，是保罗殉道之前去写给他属灵的儿子，是他挚爱的属灵的儿子。在信中他讲一些很重要的事，是保罗最紧张提摩太一定要成全的事，带着他那份一起活下去的。那让我们去进入今天的经文呢，第12-14节。其实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都必将受迫害，只是作恶的和骗人的将变本加厉，迷惑人的也被迷惑。至于你，你要持守所学的和所确信的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。经文提到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没什么好日子过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提摩太当时身处在以弗所，是敬拜多神的大城市。在经卷的前半很多次去提及以弗所城是有很多假教师的。假教师有什么特质呢？我们如果手上有圣经可以翻开去看看。在2章18节，他说是世俗的空谈，因为这些似等空谈的人使人进入不敬虔的地步。假教师空谈有很多，口讲的东西很多，令人行到不敬虔的地步。在前卷，在提摩太前书都提到6章5节，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，他们用敬虔的外貌使人误解真道，并且成为他们赚钱的门路。当人按正义去分解真道，让人归回上主，使人得救的教训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提摩太，只不然就会侵害到这些假教师的利益，就会遭受攻击了。13节，他说只是作恶的和骗人的将变本加厉， 迷惑人的也被人迷惑。除了面对假教师之外，亦都受到当地敬拜多神的文化影响，同样都会得罪很多不跟真道的人。所以这些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是指的不是那些唯唯诺诺跟住信了都不知道自己信什么的基督徒，是说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都会受到针对、受到驱赶、受到迫害。经文在前面嘱咐，不可以在言语和争辩，不要跟他们口舌相争，为的是要使听的人得益处。经文接着下去说，至于你提摩太，你要持守所学习和所确信，因为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，是跟哪个学的。相较于假教师，你跟哪个学就显得很重要了。在《使徒行传》，保罗是这样介绍自己的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章，保罗介绍自己说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生于基利家的大数，但在这城里长大，在加马列门下，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的。他是数得出他是跟哪个学，在哪个的门下，在哪个老师去受训。他名门正派，不是空谈，不是假教师，不是好像我们今天、有些人是买学术证书的，不是假的，是货真价实，出于名门的。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跟过师傅呢？现今可能机会都少一点，真的要拜师学艺的话，学琴打波可能都试过跟下不同的老师，但是拜师呢，同学兴趣班是不同的，拜师是很讲师傅的。就好像如果你是去读这个博士的训练，要跟老师呢是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都很正常的，是为了呢是更完全地承接师傅，无论在学术上的技能上，或者在专长的地位上的影响力，出版的刊物呢都会印埋师傅的名字。另一个例子呢就是律师了，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啊。自我介绍呢一定会问你师承哪个的，大家看电影都知道，读士大状见到黄子华。咁啊，你跟边个师傅噶？你跟 Peter 啊？哦，咁得啦，放心啦，佢训练好严噶，你哋一定好擅长某种嘅案件啦，吓咁。阿杰，咦，你跟阿 John 噶？阿 John 点会跟佢啊？佢操守好差噶，咁样。咁明啊，嗬？跟边个学就代表系代表紧佢噶啦，徒弟就即系师傅。徒弟不是单单去继承一些学术的资料的，这些资料呢其实师傅出版的书呢你随便买都可以的，不是只是继承学术的，而是继承思辨和素养。素养呢在中文是指修养、涵养、即是抛一抛书包，其实我都是网上 search 的。原来呢典故就是《汉书·李寻传》，他说士不素养不可以从国，指的是没有训练素养呢，修养呢就不可以承担重任。所以徒弟跟师傅是讲紧全人的训练，严格的训练是令他有素养。是跟哪个学，要表明提摩太到今日所学的是纯正，可以肩负重任，他不是只是 copy 师傅说的说话，而是他走出来，他可以在没有师傅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放心给他解释、理解、表达和操练，是活出来的。这个是第一点，是跟哪个学的。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，我们所信的又是跟哪个学的呢？站不站得住脚的呢？跟着呢就去到第二点了。第二点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经文是这样写，第十五节，并且知道提摩太，你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在耶稣基督里有信的信有得救的智慧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有一本著作咧，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啦？喺我年轻嘅时候咧，都有好大嘅影响，因为睇完呢本书咧，都好鼓励我去将圣经完整咁样睇一次。本书嘅书名叫做《来自天堂的六十六封情书》。作者咧将圣经六十六卷书嘅概要整合，系从上帝作为深爱世人嘅神写俾我哋信息嘅角度去出发，喺呢个角度咧更加容易理解啊！间接嘅经文嘅背后，其实系透露住神对我哋嘅爱，每一卷都系。如果弟兄姊妹从呢个角度去睇，唔难去发现神对我哋嘅爱嘅。除了祂痛心对我们的原谅，对我们罪的洗净，牺牲的救赎，神的爱在圣经里面常常都是以训练的形式去出现的。形象就好像君王去训练王子，训练一个祂偏爱来着要身负重任、肩负重任的王子。在智慧书常常都是用督责、教训这些形式去表达神好爱佢所睇重嘅人，系啊，神对佢所爱嘅人咧，系会不厌其烦咁样教导同埋指正嘅，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嘅。提摩太除咗系跟保罗去学，其实佢提醒佢系要跟圣经去学圣经嘅教训，要接受圣道嘅教训。教训督责是说在思辨上、认知上、想法上，我们的脑袋、我们的心意上明白神的心意，可以分辨教真假教师的能力，去明辨真道，知道什么是重要、是真确的。后面呢，后面那 两部分呢，就是禁止在我们行为上，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是指行为上、操练上，在我们生命的决定上面，当人偏离神的心意，使人归正的意思就是帮人回转了，在取舍之间去持守真道，甘愿付上代价。在提摩太的年代是希罗文化的背景，他们相信争辩的。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哲学文化咧，系觉得真理系越辩越明嘅，要透过辩论嘅。喺逻辑嘅训练系嘅，亦都喺法庭上都系嘅，用辩论咧去将各方嘅思想去陈明，去越辩越明啊嘛。咁而呢度咧，保罗去提醒提摩太，唔系净系口舌上嘅教训督责系嘅，喺言说上系需要更多嘅后面嘅两部分。就是以生命去承载，是关乎素养的。所以教训督责同埋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是并列的。在同一章第十七节，他说虽然常常学习 终究无法达到明白真理的地步，是有些人是这样的。有些当我们不去操练的时候，常常学习就没有办法明白了。这些人是指那些只看重言说上的辩论，止于口舌的信徒，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敬虔的实质的人。生命是说成为一个怎样的人，是神所看重的。神期望我们按祂的心意而行，而祂的心意就好像刚才写的，就是写在圣经里面。经文是这样去形容的，祂说是神所默示。神所默示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直接从神而来的。虽然我们看经文或者听到的时候，经常都会说啊，这本是保罗写的，那本是彼得写的，作者是怎样怎样写。但这本虽然是人所写合集，但是由神所拣选的，是他拣选的历史场景，他拣选的写作人去启示他自己的意思。我们常都会这样形容圣经的，圣经是完全由人所写，亦都是完全由神所写的。神所默示，英文是 expired， 是 breathe out， 是他呼出来，他不是 inspired， 他不是启发。就我们看电影的时候，很多时 幕前都會寫一句故事是由真實故事啟發的，那個是 inspired。 不過聖經不是，是直接從神好像呼氣一樣這樣呼出來 breathing out。 類似的情景呢，就是在神創造世界的時候，神在人的鼻孔呼氣是神所揀選和給予生命的意思，是帶有權柄的。一本聖經不是你身邊任何一本書隨意去看、隨意去理解、隨意去刪減的文本。如果要形容聖經，就是一大卷神所寫給世人的情書，用人所明白的方式去講明白很重要的真道，有一個目的，就是使人成為合神心意的人，活出神自己的形象。当人信服在其中的时候，就可以得着这个生命之道了。那我们跟着下去第三点，得以完全。经文是这样讲，第十六节，我们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。那是叫，是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貫徹前面那兩點，學習聖經是使人在生命上行在正路上，徒弟和師傅成全的是生命的素養，不是讓人可以在爭辯上得勝。前段的經文常常 去強調，要棄住那些愚拙無知的辯論，我們不要只是吵架或者在口舌上的爭論，而我們知道這些口舌只是會引起爭辯。在聖經是這樣形容，讀經是要叫人得以完全。完全的意思是什麼？是有能力足以勝任的意思。個比喻就好像，如果剛剛出了一個手機 APP 這樣，剛剛出就是一個研發的階段試用版，咁試用版就會容易出錯啦，有時會開唔到個系統啦，會彈機啦，會有失誤啦。呢啲就係研發階段。咁我完全嘅意思就係喺各樣嘅任務都可以勝任有餘，唔會彈機嘅，好流暢嘅，可以勝任各樣嘅任務嘅。咁經文去講叫屬神嘅人得以完全都係咁解啦。熟读圣经是使人有得救的智慧，在一切的事上、行为上都可以修正，行在正道上面。这些人可以发展成为完全版。那完全版之后怎样？经文是未完的，为的是要叫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在同一卷圣经入面，同一卷经卷提摩太后书另一度咧都有一模一樣的字句，指的是同一件事。在第二章，我哋可以一起讀一二三。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、銀器，也有木器、瓦器，有作貴重之用的，有作卑賤之用的。人若自潔，脱離卑賤的事，必成為貴重的器皿，成為聖潔，合乎主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好，得以完全，完全版呢就即是自潔，脫離卑賤的事，合乎主用。個比喻是在大户人家入面作佢的器具，有作貴重之用，有作卑賤之用的。在你屋企都有的，有些貴重之用的器具，特別用來裝精品咖啡的那隻杯，特別用來筆雪糕的那隻羹，這些是分別為聖的。完全的意思，在聖經比起講能力、講技能、講 skill set， 其實不是講緊呢啲。聖經入面完全的意思，完全版勝任有餘的意思，是指聖潔，是指脱離卑賤，完全屬於神。作為器具有冇用呢？其實是睇主人點用嘅。器具係冇乜技巧，冇乜才能。器具最重要是保持潔淨、乾淨，隨時可以被神去使用。 我估大家都知道 Philippians 咧嘅新聞早前一直咧都去震撼緊我哋嘅信仰群體。我哋會問：我哋仲可唔可以睇佢啲書咧？我哋嘅信仰內容會唔會再可以建立喺佢講嘅説話之上？有冇問題咧？咁我諗我哋今日講嘅信息多多少少都回應咗啦。口講嘅教學嘅，當同生命嘅實踐背離就冇意思，係使人使自己都跌倒。人總是從縮福犯錯，日光之下是沒有什麼新事。比起 Philippians 早幾十年，有一位麥牧師、麥哥登牧師都是犯在同一上類似的事情。麥哥登牧師同樣是著名的基督教牧者，也都是有很高產量的作家。正當在他影響力最高峰的時候，就被揭發有婚外情。或者我們這些平民其實可能很難去理解這些名目所面對的試探，但這位麥哥登牧師他痛定思痛，他不是口口聲聲很輕率說、哎、我得到、太太的原諒，也不是、我痛改前非了說一下就算了。這位麥哥登牧師他辭去所有職務，進入很長期的痛改前非的階段，他進入很長期的靈性重建期，他將他悔改在神面前去重建的日子就記錄了在這本書《從破碎到更新》。因為麥哥登牧師知道他所得罪的不是只是太太，而是他以生命去侍奉的神。牧師將他的懺悔經歷記錄了在這本書，很值得每一位去看。弟兄姊妹，我們要常常去省察，以免我們的生命所行脫離我們窮一生所學的真道。當我們跌倒的時候，我們一定要認真在主面前去悔改，因為我們相信神是愛我們，一定是要潔淨我們，使我們重新歸正。人若自見脫離卑賤的事，必要成為貴重的器皿，成為聖潔合乎主用。昔日保羅在生命最後的日子向提摩太去叮咛，要守住真道的法門，不是向外的向人去爭辯，而是向內的在聖經面前自省自潔，在生命的內涵裡面保存保羅所向他傳流的真道。在預苦期的日子裡面，我們再思基督受難犧牲的意義，他為我們換來的不是生活的安穩，而是呼召我們去付上作門徒的代價。我們立志跟隨的時候，我們有沒有在生活上、操練上有反應呢？我們的思想上、行為上有沒有都受到聖道的修正呢？最後呢，我都想用我們講到一開頭的 P.S. I love you 的故事去作結束。我按回去先，是的。 P.S. I love you 的故事是讲一对夫妇 Holly 和 Jerry， 一对很令人羡慕的年轻夫妇，他们感情很深厚的。当 Jerry 他知道他患绝症就来离开的时候，他就写了这 十封的信。他知道 Holly 是会有什么反应。Holly 知道她的先生離世的時候，她就日日躲在家裡，不願意見人，生活很混亂，她的世界徹底崩塌。而有一天，她就收到她先生寄給她的包裹，就是這十封的信。而那個遊戲就是每個月只可以開一封，就開十個月。每一封的信裡面都有一個小任務的，就是帶領 Holly 去慢慢走出家門口，例如叫她去買一套漂亮的禮服，不要再整天穿著睡衣在家不肯出門口了。或者任務就是鼓勵她去參加卡拉 OK 比賽，甚至安排一場和朋友一起去旅行 的度假。每一個小的任務都帶這個 Holly 一步一步這樣離開傷痛，離開孤立走出來。而每一封的書信裡面最後的署名，這位 Jerry 都寫 P.S. I love you 的。 最初 Holly 咧，佢沉溺喺悲痛入面，完全冇动力啊。但因为佢见到呢一句 P.S. I love you， 就谂起佢先生对佢嘅爱。咁呢啲嘅小任务，佢谂既然系佢想自己去完成嘅，咁就勉强去完成啦。咁随住每个月每个月咁样去完成呢啲嘅任务 ，Holly 咧都去重拾生活嘅动力。翻翻去佢嘅社交生活啦，甚至去揾到新嘅职业方向。呢啲嘅信件唔系俾 Holly 去仔细研读嘅文学作品，亦都唔系俾 Holly 去背诵记忆嘅。呢啲嘅动作系冇意思。Jerry 为 Holly 所写嘅呢啲信件系为咗佢可以依照而行。是走出来逐步逐步才可以离开悲痛，要透过实践才可以找得到生命的重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估你都明白了，同样的这本圣经66卷来自天堂的情书，不是为了我们记忆，不是为了我们在口舌上赢过人，也都不是为了我们背完金句在心理上得到慰藉的，不是在我们同辈面前抛书包互相比较哪个敬虔，而是每一句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，都是神对我们的叮咛，对我们训练的要求。当我们按照而行的时候，就可以重拾生命的重心，是为着要我们得着生命，在祂里面成为洁净完全的器皿。当我们翻开这本圣经，读到艰涩要求严格的经文的时候，愿我们都去从这个角度去想，是主耶稣在我们的耳边去提醒，是祂跨越两千年的时空，每一句都是向我们去签署的那一句 P.S. I love you。 基督的受难就是神给我们最沉重最倾尽一切的证明，祂在十架上所流的血为我们代赎，是为了洗净我们这群不洁的器皿，愿我们立志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，守住这一份的真道，成为祂喜悦贵重的器皿。愿我们一起去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去赐下圣言，叫我们可以藉此去认识你。主啊，教我们不甘于阅读和背诵的层面，更多去渴慕成为在你家里面最贵重洁净的器皿，合你所用。以上祈祷奉主名求，阿们。